我有機會去到希臘的腓立比古蹟的地方去遊覽。以前我們讀聖經，我們很熟悉以弗所、哥羅西、哥林多、腓立比，但是知不知道它在哪裡？以前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但是這次有機會去到那個古蹟旅行，我就知道腓立比在哪裡。那我看到這個城的那些，這個地圖呢，就看到大家或者認識一下，腓立比在這個希臘的北邊那個上角那裡，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了。這個呢其實是一個保羅的第二次行程，在宣教的行程那裡，他是在現在的希臘的北邊，腓立比。但是我現在去見到那個古蹟，見到是頹垣敗瓦，其實的心是有不勝的唏噓的。我亦看到保羅足跡所到的地方，保羅在第二次宣教的旅程是公元50到52年，他建立了腓立比教會。使徒行傳十六章那裡就記載著保羅離開腓立比城去到個河邊，這條河其實不是很深的，好像溪水一樣，是真的。那時保羅就在那裡去講道，他向一班婦女講道，使徒行傳記載說，女底家有個婦女叫做女底家，就受到感動而信主，願意受洗。我亦有機會去到這個河那裡參觀，在當時有人扮演了保羅的角色跳了出來，我看到哇 很有激情，我覺得時光好像倒流了一樣，我感覺到保羅為主的激情，他能夠從耶路撒冷踏遍萬水千山去到腓立比。他這第二次的宣教，他用了2年多3年的光景，途中他遇到的困難盡不在言中。保羅鋼鐵般的毅力和信服神的心智是令我欽佩的。腓立比書是保羅監獄書信的其中一封，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他讓教會的信徒知道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今天的經文，保羅除了回答腓立比教會信徒所關心的問題，他更加指出他為主而活的心智，並且他鼓勵腓立比的信徒要有同樣的心智。經文19到30節，我們可以看到保羅為主而活的態度，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去思考。第一個層面是面向主，述說保羅面對生死的態度。第二個層面是向著信徒，他期望他們的生命是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因為他們與神關係密切，而能夠泰然地面對生死，活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命。首先讓我們看看第20、21節，那裡看看保羅如何對生死的態度。這裡說，照著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我們知道保羅寫這封信的時候是被囚禁的，他的生死是未卜。如果我們是同一個處境的時候，你的心情會是怎樣呢？保羅他自己不知道他會是生或者是死，他是知道等待著生與死的判決。究竟保羅的生死觀是怎樣的呢？這裡說明他對生死的看法，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假如活著，當然就成為主可以使用的器皿，成就主的旨意。活著是為神的福音作工，並且他亦想見到腓立比的信徒，堅固他們的信心，使他們可以在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保羅的喜樂與盼望在於他是為誰而活，不取決於生死， 而是在于无论是生是死都要荣耀基督。保罗知道死亡对基督徒来讲不是失败，这个只是过渡到主的荣耀里面。保罗一生是饱经忧患，能够离世与主同在，他觉得是好得无比的。离世一字呢，其实有不认或者起矛的意思。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是寄居，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带着这样的坚信和目光，盼望着那个更美好的家乡，而且为基督的缘故而死，是可以荣耀耶稣。保罗无惧死亡，因为能够与基督同在，就算死了，死了对保罗他来讲，他说都有益处。死了对保罗有什么益处呢？23节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保罗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与主同在。与主同在就意味着得到奖赏，与主同在就意味得到永生，与主同在就意味到回到天家，与主同在就意味得到主里面的安息。我们可以回到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那里讲，那里大家很熟的，看看保罗他怎么讲。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救恩，我们就不用做些什么事了。保罗却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得着了救恩其实只是开始，只是起步。我们不要误会保罗想死的。最近有两则新闻，其中有一则新闻是讲到上海有一对夫妻因为经营生意失败，欠下一大笔的钱，一时间看不开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是最近发生的，大家或者都知道，在新闻《还珠格格》的作者，是编剧很著名的台湾作者琼瑶，他在12月4日在家里轻生。他在家中轻生离世，他在面书里留下遗言，他这么说，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偏然地去了。跟着他又说，这个是我愿望，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亦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干凋零，我想为这个最后的大事作主。他们都以为生不如死，实质是将痛苦转嫁到亲人身上。保罗虽然不知道他被囚被判决的结果，但是他会欣然接受神对他的安排。保罗能够接受磨练，会坚强地走完人生。人如果遇到生和死的抉择的时候，是一个考验人最深刻的灵性。这样保罗在这里说，或生或死，只要基督的名照常显大，其实生和死都没什么关系。西汉司马迁曾经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认为人本来都有一死，有些死得比泰山还重，有些死得比鸿毛还轻。这个由于是死的原因不一样造成的。一个人能够看破或者看透生和死，这个人在世上是非常的豁达。 宋朝末年，元起兵侵犯，文天祥宇在家乡起兵抵抗，最终他兵败被俘。元朝的统治者对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许以高位，文天祥都誓死不屈，他决心以身报国，事后不被那些利益所动，因此他被囚禁了三年，并慷慨就义。文天祥成为民族的英雄，万世传颂，他所作的正气歌更是我们中学时必须背的课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正气歌呢？不记得不要紧，但最重要记得今天的经文，我们或者大家一起去念21节，一同念。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得了，一节得了，记住这一节，这一节应该很容易记，正气歌就很难记了，现在都不记得了。保罗更加认识死亡的最终本质。保罗在这里看到更深的一层，因为死无论是重于大山或者轻于鸿毛，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基督同在。这个才是死亡的最高的层次，最深刻的认识。一个人因为跟从了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与基督同在，那死亡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这样我们来看看生又有什么好处呢？保罗说，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有很深远的意思和含义。保罗说，若我活着，我就算属于基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作者，他主宰并谱写了我的生命。基督是我生命的维系者。活着就是基督意味着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不单止是创造者和维系者，更加意味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法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在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总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永远不会远离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应该是充满着基督。我的小的时候呢，我有一段时间生命是充满了足球比赛的。总之呢，有比赛的时候呢，我一定是打开个收音机，我去听叶冠接和卢振轩的广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两位著名的广播人啊？到了电视的时代呢，我们住在屋邨，我们家还没有电视。啱啱我哋屋企就可以睇到100多公尺嗰度咧，另外一座屋村嘅大廳睇到，個大廳又有個電視，咁我有個望遠鏡咧，可以睇到個電視。咁有一次我知道有河水波，咁我哋屋企冇電視，咁我 set up 咗個望遠鏡對住個電視，半個鐘頭已經 set up 咗。當時佢哋影緊啲粵語殘片，咁我就冇留意啦。咁啊，等到半個鐘頭之後開波啦！一開波咁，我好興奮，即刻抱住嚇。雖然個鏡頭細細咁，點知嗰個人一去到個電視機面前，一捽咗佢，刪咗佢。當時我唔知，其實可能係神提醒我，我嘅心思意念唔應該充滿咗足球，所以想睇冇得睇啊！即係呢個有時好幽默神啊，就刪咗個電視唔俾我睇。我们反观一下保罗，他在监狱当中，他想念什么？他想念着基督耶稣救赎的事工，他想念着腓立比的肢体。保罗为主而活，拥有这么超越环境质素，不是纯粹的为了自己，他只是求自己，不是只是求自己有丰盛的人生，而是在任何的情况下他都要祝福人，他要荣耀神的生命。在21节那里讲出，活着就是基督，基督是我的一切，是我的恩典，是我的帮助，是我同行的主。活着的目标是荣耀基督， 活着就要活出基督的心肠和生命。为华人教会贡献良多的戴兆曾牧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他在领受四川演讲颁发的时候，他说颁发他荣誉市民的时候，他说我是很平凡的一个人，没什么恩赐。他虽然是讲出了很多主仆的心声，这个戴牧师其实是深受他曾祖父这个人，你应该一定识戴德生的影响。戴兆曾是他的曾孙来的。戴德生在27岁的时候，他患病撤离了中国的工厂的时候，他写信给妹妹，他讲了一句到今在宣教的场合大家都记得的，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他跟着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为基督的缘故，戴德生可以将钱财留给中国。为基督的缘故，戴德生可以将性命留下给中国。在抗战的时候，他的曾孙戴兆曾曾经被日本俘虏了，去了集中营，跟父母分开。他困在集中营3年那么久，在当中他又碰到烈火战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出戏。他在里面真的碰到真人的主角，那位李爱瑞 Eric Liddell。抗战完了之后，16岁的戴兆曾，他要远离这个充满苦难的中国。但是他在一次安徽的营会，他受到神的话语感动，他调转他立志为主而活。他立志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他亦预备死在中国。最后他真的在香港安息主怀，是真正的一个为主而活的仆人。保罗念念不忘腓立比的信徒，所以他在24、25、26节他这么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这个世间，且与你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假如主要保罗活在世上，一定有他的使命。保罗明白基督在他身上的主权，他甘愿信服，因为主尚有未完的工作要藉着保罗去完成。保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了要得着基督可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然而他活着的时候，他就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在信仰中的成长，帮助弟兄姊妹同神建立关系，并且得到在基督里面的欢乐。在27到29节，保罗进一步展述他对腓立比信徒的期盼。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个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在第二个层面，保罗是转向信徒。保罗要腓立比圣徒对救恩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他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是相称的。什么是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呢？是怎样表现出来呢？相称其实是有价值的意思，是配得的意思。活出基督的名，便有足够与基督相称的生命，便有足够与基督相称的价值。 無論在什麼環境都能活出基督的香氣。記住，是活出，成為一個不懼怕為主、為福音爭戰、願意付出代價、真心信服基督的人，讓不明白基督道理的人可以睇見我哋侍奉嘅神又係真又係活嘅。我哋要喺基督嘅靈裏邊站立得穩，為所信嘅福音齊心嘅努力。所以一個與福音相稱嘅生命係全福音嘅生命。全福音嘅時候，我哋一定遇到反對嘅嚇，即係從來冇人話全福音啊，次次都得嘅。梗有人反對。28節所講的敵人是至於教會和福音作對的人，我們不需要驚嚇，因為他們的作風表明了我拒絕了他們得救唯一的途徑，證明他們沉淪。信徒如果為福音的全福音而遭受到威嚇或者逼迫攻擊，證明我們是得救的人，所以我們不懼怕敵人。得救是出乎神，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是不怕被攻击的生命，而且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亦是不怕受苦的生命，反而有受苦的心智，因为信徒能信服基督面对苦难，为他受苦。为基督受苦不一定是受逼迫或者殉道，我们知道或者在生活中的一些牺牲。基督徒的生命的目标是荣耀神，我们知道我们是永生或者是与主同在，就好像捉棋一样，我们捉棋的目标是将对方的将或者帅掳获或者将死，那我们就赢了，这个是捉棋的目标。为了得胜，我们可以放弃，可以牺牲马，可以牺牲炮，甚至可以牺牲他的驹，因为这样可以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基督徒为了荣耀神，为了永生，却又不愿意受苦，又不愿意作出一些牺牲，又怎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呢？1840年，今日12月8日，在医学院毕业的李文斯顿，他搭船去往南非，开始他非洲医疗宣教和探险的旅程。他的目标是有找到入非洲内陆的快速通道，他的探险工具就是牛车和木舟，但大多数的情形下，他只是徒步行走，面对沙漠饥饿、干渴、瘟疫、疟疾、猛兽沼泽、湖泊、喘流危险、疾病和孤单，但所有这一切他都靠着主的力量胜过。他的家庭也付出了很巨大的代价。李文斯顿是上帝差往非洲的福音使者，是要将福音带入非洲的内陆，他所到的地方都建立了报道所，为了帮助土著，他曾经与狮子搏斗，差点丧命。他左膊留下了11个狮子的牙印。热带雨林的疟疾、沙漠，他的疲惫和干渴，常常缺乏食物，忍受饥饿，又和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方言很难的交流，多次面临被杀的危险，又曾经被贩卖奴隶的贩子要悬红捉他，攞他的命。他深入非洲内陆传福音的同时，他亦记载了大量天文和星座的观察、河流湖泊的探测、鱼类各样动植物的种类等等。李文斯道斯顿他有祷告，他说：主啊，我奉献自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敢死队，期待在非洲内陆的人有更好的未来，愿上帝悦纳他的侍奉，与上帝在非洲内陆同行， 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李文斯顿他有两节很喜欢的经文，一节就在诗篇37:5，他这样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了。在箴言那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李文斯顿全港福音的决心和坚定不移的意志，沉着冷静的机智，光明磊落的品格，无微不至的爱心，他是赢得非洲人的爱戴，甚至连贩卖奴隶的贩子都尊敬敬仰他的品格。他一次在剑桥毕业礼那里跟师生这样讲演讲，他说高等教育的意义呢，就是装备一个人，使他可以找到一个尊贵的使命，而是去到黑暗的地方将救赎主的真理讲给他们听的，是所有使命中最尊贵的使命。面对着不知的土著、残暴的种族、冷血的奴隶贩子、致命的瘟疫、泛滥的河水、野生动物的攻击和文明世界的隔绝，李文斯顿始终是勇往直前。30年的时间，他在非洲行了30,000多里，最后他在一次跪低祷告的当中离世。李文斯顿是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同时是可以经历神喜悦的生命。当我们属灵生命在真理上的道上增长的时候，就可以经历神，更可以经历主入面的喜乐。在腓立比这里第25、26节都提到，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在26节讲到话，叫基督耶稣里面的喜乐，你们可以得到。保罗鼓励信徒明白外在的苦难不能够消灭在主入面的喜乐，成为能胜过各样遭遇的信徒，并且成为一个能超越患难、能为主而活的保罗。保罗、李文斯顿、戴德生、戴少贞都是我们的好榜样。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好像一枚铜币的两面，一面是为主而活，一面是拥有无惧死的勇气。有了这个底气，我们就可以活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可以带着喜乐，不怕被攻击，不怕受苦，放胆地去传扬福音。我们一起低头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歌颂基督是你的荣耀，祈求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丰盛的荣美，求你的灵触动我们的心弦，将保罗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的心智放在我们的心中，并藉此心智活出与基督、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